你好，这里是当下即事，下课皆空，当下即事，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四期。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我自己呢非常喜欢冷天，觉得到了天冷的时候，好像人的内心也能够随着气温沉淀下来。今天想和你聊一聊有关孤独的话题。提到孤独，在我的回忆中最早的一个关于孤独的感受，大概发生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我的小学三四年级。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去九寨沟去度假。我印象中当时是五月份，我们去的时候穿着的是短袖。但是到了九寨沟，我们刚刚下车，就是刚刚站在地上的时候，突然天空就开始飘雪。在我们来的路上，一路上导游还在车上介绍说，这里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结果我们一下车，果然就从晴空万里的天气，然后突然就开始飘雪。当时我就看着雪花从一点点到越飘越大，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正在下雪的场景，而且是下着大雪的场景。然后直到现在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一幕是，当时我抬头看到数不清的雪花，好像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在朝我扑过来。那一刻我感觉好像时间都停止了，天地间都变得非常的安静，只有万千雪花轻盈的从一个很远的我好像看不到的天空的深处，朝此时站在地上这个小小的我朝我奔过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好像很孤独的感觉。当时我的内心涌上来一种非常美、非常震撼，但是同时也有一点孤独的感受。虽然当时我其实是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身边还有很多人，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在那个时刻，在这种来自大自然的、让人说不出话的美景前面，我第一次察觉到了自身的渺小。但又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有一种，有某一种遥远的很大的力量，它和我有某种联系。我小的时候是一个转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学到中学，转学大概有三次到四次的样子，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的频率。所以我估计可能在我不同时期的同学的心目中，回忆起来我都是那一个转学生。频繁的转学给我带来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我好像没有非常固定的朋友。在我小学第一次转学之前，我曾经有很亲密的朋友，甚至还有自己的一个小团体。但是随着后来我转学好几次之后，我好像就是没有那种非常亲密无间的友谊。在每个阶段每个学校，我可能都有几个还比较聊得来，偶尔会一起去上下学，一起去课间操这样的朋友，但是始终就没有了非常亲密很固定的那样的好朋友。然后我也感觉自己直到现在也是在群体生活中会有一种抽离感，会有一种有一点点旁观者的感觉。但是当时小时候的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能够有一个和我亲密无间，一个心心相印，非常理解我的一个好朋友。当时我很爱看的动画片《樱桃小丸子》，那时候每天我放学回家，我妈妈就在厨房做饭，然后给我先买好了米糕，让我吃着米糕看电视里播放的《樱桃小丸子》。那个时候我特别盼望我能够拥有一个像小丸子的好朋友小玉那样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可以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去分享生活中的各种好玩的小事，我可以跟他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我可以跟他一起成长，一起长大。我当时特别期待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但是当时就是没有。我小时候经常还会想，为什么别人都有这样的好朋友，只有我没有呢？当然后来现在我长大了，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没有一个这样心心相印的好朋友，跟一个心心相印的爱人一样，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其实很多人也跟当时的我一样，有一个很寂寞的童年，有一个内心比较孤独的青少年的时期。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特别爱读的一本小说叫做《绿山墙的安妮》。 安妮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小女孩，应该说跟别的小孩相比，她的童年是没有什么快乐的。但是这个安妮很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她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小孩子。在书里描写她的一个特点是，她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然后她很爱自言自语，或者是说她很爱跟身边的草木说话。她会给一棵樱桃树起名字，叫做白雪皇后。她会给一个闪闪发光的湖泊起名字，叫做闪光之湖。他甚至会给一条路起名字，他会跟身边的万事万物去说话，去沟通。就是这个小孩子在现实中，他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苍白的，但是他用自己的想象力，好像给自己去构筑了一个温暖美好的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大概就是他给自己内心建构的一个避难所。还有之前我在读荣格的故事的时候，发现荣格小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他小时候的家庭的经历，他在学校也并不快乐，同时有段时间是曾经被同学孤立的状态。但是荣格在他后来的书里面就写到说，小时候的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秘密世界。什么是他的秘密世界呢？因为当时他并不愿意去学校，他不喜欢去学校，那么他就在上学放学回家的路上就经常幻想说自己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想象中，他拥有一个城堡，城堡建在一个湖的中心，而他是这个城堡的掌管者。城堡里面正在进行着一些非常重要但是很秘密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与人类的命运都相关。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寂寞的童年，有一个在自言自语和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构建起来的童年。但是荣格的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后续，就是后来荣格长大之后，真的在苏黎世的湖边修了这样一个小时候想象的城堡。他在湖边修建了一个很像是城堡的塔楼，在这里还保留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允许进入的一个房间。后来他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在这个他童年就幻想拥有的这个秘密城堡里面工作和思考，他的心理学最重要的研究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荣格后来在他的书里面这样形容他独处的这个塔楼，他说，在这里我处在我的真实生活之中，我成为内心最深处的我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不管你承不承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孤独的时刻。其实孤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我相信你有一天会发现，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在一个集体之中，你是单身还是处于一段亲密关系，你现在是一个人在独自生活独居，还是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其实都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有一些感受，你会发现你无法与他人真正的去分享。有这样一些时刻，有这样一些体验，它就是只属于你自己的。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孤独的时刻，这个和你看起来是不是一个人还不一定相关，外人也不一定能够察觉。你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集体里，你可能看上去跟集体里的其他人同频，步调一致，但是你的内心其实很孤独，其实你觉得并不被身边的人理解。但是同样的，你可能一个人看上去独来独往，却有可能拥有一个非常充盈的内心。你可能在内心通过阅读或者是其他方式构建了一个你自己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你看上去独来独往，但是并不孤独。所以一个人是否孤独，其实是自己的一种体验，是一种只属于自己的体验。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很多时候还是会把孤独当做一个比较负面的负向的词，好像我们还是下意识的会去回避这个词，会去回避成为一个他人眼中很孤独的人。之前读蒋勋的《孤独六讲》，他就拆解了孤独这个词，说是在汉字里面，孤指的是没有大人照顾的小孩，我们现在也会叫这样的孩子叫他们孤儿。而独呢，是指的没有年轻人照顾的老年人，我们现在也会 用这个字，我们叫独居老人。所以孤跟独在汉字里面都是指的那些失去亲人照顾的人，那么这个词组合在一起似乎就蕴含着一种让人悲悯让人同情这样一层含义。但是在另外的一些语言里面，比如在英文里，孤独的单词是 solitude， 这个词的词根源自拉丁文的词根，代表的意义是太阳的意思，在希腊语里它是唯一唯一的意思。这个对比就非常有趣，你会发现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因为我们更强调人际关系，我们更在乎家族的链接，那么我们对个人的孤独就会有一种觉得这样的生命状态是有一种缺憾的。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文化里面，可能他对独立的对自我独立存在这样的观点会更加的接纳，更加正向的去看待它。我也很欣赏蒋勋提到的一个观点，他说我们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的身份，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做父母的孩子，做丈夫的妻子，做妻子的丈夫，做儿女的父母，但是可能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离开了这些身份的定义，我到底是谁？如果我有一天是一个很孤独的人，这个独立而真实的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确实需要人群，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生活在群体之中，生活在关系之中，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孤独。我们其实不用害怕孤独，因为孤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跟我自己在一起，我跟我自己待在一起。孤独会让我更有力量，一个如果没有从来没有跟自己独处经验的人，他也不会真正懂得如何去跟别人相处。同样的，只有当你足够的完整，你足够的爱自己，那么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健康的去爱其他人，你才能真的去照顾其他的人。去年有一段时间，大概也是在年底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看跟太空相关的一些纪录片。通过这些纪录片，我了解了更多人类如何去探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太阳系的故事。然后我发现，我们作为目前已知的生命体，在过去的这一大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发射了很多的探测器，去探索宇宙中是否还有其他生命存在，去探索和认识在我们地球之外的空间。但是这个探索的旅途原来也是非常孤独的。我们在2004年发射了一颗探测器，叫做信使号。这个信使号飞行了整整7年，才到达了水星轨道。我们在1977年发射了探测器旅行者2号，而它飞了17年才到达了海王星。然后在有一个，去年我在看有一个讲星球的纪录片里，还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冥王星是在1930年，然后发现它的人是一个农场生活的小伙子，一个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农场生活的小伙子，叫做克莱德·汤伯。他当时用当地的一个天文台的望远镜发现了冥王星，他那天就发现在群星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光点在移动。然后他曾经说，如果以后能够有探测器能够发射去冥王星的话，他希望可以搭上他的一部分骨灰。后来在他去世9年之后，新视野号真的发射了。新视野号经过了10年时间，在茫茫宇宙中沿着一个预设的轨道飞行，终于在2015年，新视野号在距离冥王星10000公里的位置拍回了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非常清晰的冥王星的照片。然后在这个纪录片里，新视野号项目的科学家就很开心地说他终于可以拜访自己发现的那个遥远的星球，这件事情真是太酷了。新视野号到达了冥王星之后，长途跋涉了10年时间，其实有效观测时间不到1天，然后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又开始了无尽的漂泊。在2019年新年的这一天，他到达了柯伊伯带中心， 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探测过的最遥远的天体，是小行星的天涯海角。当我在纪录片里看到孤独的探测器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想到人类在过去的时间里不停地发射探测器，仿佛一个个我们对外界和对我们自身存在的追问，我在想这些探测器将会带着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到底到达哪里呢？毫无疑问，它将会到达我们在座各位有生之年都不会抵达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即使它不休不眠，几十年不停地在赶路，我们能够探访到的也是非常近的一个距离，也仅仅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所以我在想，不仅仅是属于我这个个体的孤独，其实还有我们整个群体的孤独，整个人类的孤独，我们的空间探测器它的孤独，甚至是我们整个星球的孤独。也许当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就注定是孤独的，当我们开始追问，我们就注定是孤独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一种孤独求索中，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美感，有一种生命的力量。之前读荣格的书，读到他的集体潜意识的部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集体潜意识是荣格对心理学最重要的一项贡献，也是他当时对弗洛伊德最大的一个分歧和背离。就是荣格提出呢，他认为在个体潜意识之下存在着一种集体潜意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生就会有一个精神结构，他们是潜意识的，只有在遇到我们经验的事实的时候才会将它激活，从而让我们能够产生我们人类独特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们祖先那些经验的积淀就像一个出厂设置一样，就嵌制在我们遗传的有机系统之中。荣格提出的这个假设在他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但是在最近几十年的研究里面，在习性学的研究里面，就是那些研究动物的行为生物学的这个学科里面，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比如说，为什么一个动物它好像都会用特定的方式去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比如说小鸡钻出蛋壳，鸟儿筑巢，一个小鹿出生之后似乎就能够独立的去识别它的天敌，并且迅速的奔跑躲避。这正是因为每个动物物种它都有一整套的行为技能，这些技能通过进化就建构到了这个物种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这样当环境中一遇到那个刺激物，这种先天的释放机制就会被激活，这个物种的动物就会以特定的方式去做出反应。这些研究跟荣格当时的想法看法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可能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个体是真正完全孤独的，因为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并不孤独。此刻我站在这里，并不是由我个人的经验所构成的一个个体，而是在我的身体里面，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其实就带着我的祖祖辈辈共有的他们的精神结构，他们的行为技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被荣格叫做人类的古代遗迹，有它的存在。在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我在微博上曾经看到过一个小视频，是一颗体外的一颗跳动的心脏，就是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一颗正在跳动的这样的一颗心脏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就想，原来它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拳头大小的一颗心脏，看上去是红色的，有一点淡粉色的样子，它正在一下一下的努力的跳动着，它一下都没有快，一下都没有慢，而是非常努力的在很准时很用力的收缩一下又放松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视频让我看的当时竟然是觉得有点感动，甚至有点想流眼泪的感觉。因为这样一颗小心脏，它看上去很努力也很认真的在工作着，我就想到原来此时此刻在我的身体里，我的心脏此时也在这样的为我一下一下认真努力的工作着， 而且他24小时全年无休，已经为我工作了几十年，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没有注意到他，我甚至经常熬夜或者是没有照顾好我的身体，让我的心脏可能工作的负荷会更大。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视频，我一想，原来我的身体里各个器官甚至是各个细胞，它此时此刻都在为了我而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运转着。那么我又怎么可能是孤独的呢？我现在能够生活在这里，能够在这里坐着，在这里说话，本身就是很多的力量在共同为我支持，为我努力的结果。我现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是人类的宿命，但是同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孤独的，因为即使在我们感觉孤独的时刻，其实我也仍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怀抱着。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今天的片尾曲来自马友友的 Dinner 晚宴。当我在网易云无意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注意到了下面有这样一条留言，它是这样写的：无意中听到这首曲子，正好是我60岁生日，也是我失去爱人的第四年。在回家的大巴上，妹妹的一条短信发过来，你要永远的幸福，你要永远幸福的生活。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相信我读懂了作曲者的心。感谢这条孤独而又美丽的留言，让我对这首乐曲的理解又加深了几分。今天分享给你，也祝每一个听到这首曲子的你都能永远的幸福。这里是当下即事，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